真的感谢神继续的保守我们在这样的大雨的天气也能够保守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我们的主，也求神借着网络的方式让我们也都能够分别为圣的来到神的跟前。虽然我们可能在各自的家中因为不能来到殿中，神也借着网络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跟前，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在我们各自的地方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来敬拜他，求神来祝福我们，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美好的安息圣日，从他那里得到他的福气。好，我们先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把今天上午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赞美诗，181首。愿这美好的赞美诗真都是从我们心里面所唱出来的。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真的把我们一切献上都不足以来报答，因为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甘愿的降世为人来救赎我们，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身体灵魂我们的生命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真正的来顺从来跟随他。求神也特别的今天来祝福我们。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书第七章，我们从37节开始读。约翰福音书第七章从37节开始读。好，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这是第八章的第一节，其实原文里面这是在第七章的最后一节53节，他们个人就回家去了。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因基督有真正永恒的分别。我们人唯独因着耶稣基督有那真正的永恒的分别，这种分别是永远的，持续到永远的。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把人分成了3、6、9等各种各样的这种的阶层，但是不管是怎样的分，我们可能也去追求这些东西，但是这一切也不都是暂时的。就像诗篇里面大卫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见到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我们看诗篇的49篇第16节，这里面说 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够带去，他的荣耀也不能够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他仍必归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思量，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所以我们人按照我们人的标准去那呢去追求这个世界，我们把这个世界，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财物，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虽然我们被人称为是有福的，自夸甚至是自夸是有福的，但是这一切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死了，经上说我们都不如那死亡的畜类，确实是这样。因为牲畜这些畜类没有灵魂，但是人有那不灭的灵魂。那些没有耶稣基督而死的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那永恒地狱的刑罚。但是我们人不只是因为有了信仰就有这样有那种盼望，我们必须要真正的认识那位神所差来的救赎。因为神在这个世界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所以我们必须要拥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得到什么，不管我们拥有什么，这一切都是那样，都是虚空的。所以看看我们周边的人，我们可能都是在追求各种各样的归属感，不管有怎样的人的分别，但是在神那里只有两种的区别，是属魔鬼的还是属基督的，是那些诡诈的人还是真正正直的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在神那里只有这两种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是持续到永远的，是永恒的。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信耶稣的就有永生，而且他的永生的生命是从他信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这世界上，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神就在与你同在，耶稣基督就住在你的心里面，死亡都不能够阻隔。就像正如大卫所说的，神看圣民，看他的子民的死是极为宝贵的。所以我们看到财主门前的那一个拉撒路，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过着那样贫穷的日子，那种的可怜的日子，但是这样的日子也是那样的短暂。他死后的时候，天使立刻把他接到神的怀抱里面，享受那永恒的福气。而财主虽然在这个地上享受各种在世界上物质的丰富，但是他死后所面临的是那地狱的火湖，在那里咬牙切齿。所以不信基督的人，他们必定所面对的是灭亡。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分水岭，使人与人之间有真正的区别的本质的因素，就是在于耶稣基督。因为使我们与人不同的只有他，这也是我们的盼望。但是今天让我们也看到，众人却因为耶稣起了纷争。耶稣使人纷争，但是他也是合一的唯一的力量，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叫我们合一。所以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这当然也应验了主耶稣自己所说过的话。他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的人纷争，甚至是家里的人纷争。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要让这个世界永远的存留下去。神虽然现在还存留这个世界，但是他的目的是围着他的子民，是因为还有他的子民没有得救，还在这个世界上。当到所有神的子民都聚集归一的时候，最后一个神的百姓蒙耶稣基督所救赎，在那一天天使的号角声就要响了， 就要吹响，耶稣基督就带着千万圣者从天而降。那个时候所有一切物质的东西，整个宇宙万物，我们所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要被烈火焚烧，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来受审判。但是我们人，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悖逆，我们的愚昧，人还是为因着耶稣纷争来抵挡他，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虽然我们看到这些人对耶稣有那最好的看法，但是他们也是不愿意接受耶稣来做他们的救主，他们不愿意悔改。我们也知道这一切也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懂得来向神祈求，求神来帮助我们，尤其是帮助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靠着他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真正的来归向他，让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神的恩慈怜悯是何等的丰盛，他的慈爱是存到永远的，他对我们的长久忍耐目的是要让我们悔改来归向他，让我们真的让他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求神特别的今天来帮助我们，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来施行拯救。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向神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门。我们先来看前面的几节经文。四十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所以这么多人听到耶稣所说的话，他们是在过祝棚节，这是最后一天，节期的最后一天，大家过完这个节期马上就要回去了。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还是那样的关心这么多人的灵魂，耶稣前几天一直都在店里面来教导他们，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回转来归向他。所以在最后的一个机会，主耶稣基督站出来把自己显明出来，而且是哭喊着向大家哭喊，让人到他这里来归向他，他可以解决他们灵魂的干渴，叫他们的灵魂苏醒，真正的活过来。所以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就是那样的诚挚的来邀请他们，他知道他们灵魂的干渴，他们所求的，他们所追求的东西都不能够满足他们灵魂的需要，所以他邀请他们来白白的来领受这恩典。但是这些人听到这样美好的邀请，那样的呼召，却因着耶稣基督起了纷争。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些不信的人中间，他们也有纷争因着耶稣基督。虽然他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都没有来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但是他们对耶稣的看法也是有纷争的。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三种人。第一种，虽然对耶稣有那样的好的看法，他们有些人承认耶稣是先知，说这真是那先知，甚至前面说的说耶稣是个好人，他们认可经上所记载的，他们对旧约的圣经所教导的有那样的认识，就像在生命记的第十八章里面所记载的，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摩西所说的话，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十八章第十五节，这摩西对他们的教导说，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的 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虽然他们认同耶稣是这样，是那位先知，而且承认他是真正的先知的，并不反感耶稣所教导的，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的来听从他。他们的这种的任性只是那样的肤浅和那样的轻率，他们没有真的从心里面来去听从耶稣基督，听从他的教导，按照他的教导去行。可能他们对主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的美德，那种的品格的光辉，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他们的良心使他们没有办法去说瞎话，他们不能够视而不见，但是他们不愿意更进一步，他们不愿意来听从他。可能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人，我们来寻求听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罪人，信他的人就必定会得救，但是我们不愿意真正的来信靠，还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我们还只是停留在这样的知识的上面。而对第二种人，我们也看可能比第一种人的看法更加的正确，他们明确的承认耶稣是基督。经上告诉我们，有的人说这是基督，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在这一章的前面，我们看到他们有的人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有更大的进步，他们肯定耶稣是弥赛亚，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的的确确有这样的知识，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知识来影响他们的生命，影响他们的行为，他们还是按照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所以尽管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所高立的那位救主，但是他们的这个知识也不过是头脑里面的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样的知识领受到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没有来顺服他的命令，听从他的教导，没有愿意真的让他来教导他们，指教他们。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两种人在我们看来可能都有那样的盼望，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但是也让我们看到知识本身是不能够拯救人的。虽然我们知道拥有一定的程度的宗教的知识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基本的知识，我们对耶稣基督没有那样的基本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信什么？我们所信的就是那未知之神，就像雅典人那样。但是如果我们的知识，我们宗教的信仰的知识，如果没有加上内在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的话，这些知识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们会像雅典人那样只是说说听听而已，甚至可能会让你自高自大，你认为你知道的很多，但是你却没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让我们谦卑，让我们降服在我们所听到的这真理的知识里面来顺服他。因为只有知识的话，我们知道魔鬼他也有那样的知识，甚至他的知识比我们更多更纯正，他知道有一位神，而且神是一位，他知道，他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所知道的这一切只是让他淡定。所以我们真的很担心，我们有的人寻求的人，可能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了很多，但是我们可能甚至都没有达到魔鬼的那种的程度，我们没有对神的那样真正的敬畏，那样的惧怕的心。 魔鬼知道神有一位，他知道他恐惧战兢，所以刚与知识可能往往会让我们骄傲，甚至让我们更加的去抵挡神。所以我们看这些人，这些敌对神的人，他们不是没有知识，甚至他们这些敌对耶稣的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对旧约的圣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知识。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种人是那些真正敌对耶稣的人，他们是完全的反对。这些人有知识，他们会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但是当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真的诞生在伯利恒，那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寻求他，他们说那生下来的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们知道了，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兴奋，他们不仅没有兴奋，而且反而是那样的惧怕担忧，希律王甚至要起来要杀害他。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些做宗教领袖的，他们有很纯正的知识，但是他们却要来杀害耶稣，是因为耶稣是真理，真理把他们的假冒伪善给揭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甚至来咒诅这些对耶稣有那良好认识的百姓，他们说官长或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完全的拒绝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不想要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是彻底极限的来厌弃他，他们最终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也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时间到了，他要把自己交出来的时间到了，是他把他自己交出来的。虽然这些人的目的是要来杀掉耶稣，来除掉他，但是主耶稣的目的是要借着他的来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赎罪，来除去魔鬼的作为，来战胜死亡，来为我们完成救恩，来满足神的公义。而现在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尽管这些人是怎样的恨他，怎样的想要除掉他，但是他们做不到，没有人能够下手，神在掌管着一切。这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三种人。但是我们知道还有一种，虽然没有这里没有提到，就是那些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福音的人，没有听过关于耶稣基督的人，有人可能甚至没有听说过圣经，没有听说过耶稣的名字。但是当然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的，神也借着所造之物明明的向我们显明神的神性和永能，神把关于神的事情都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我们都知道有对错，但是我们没有按照神真正的去敬拜他。但是对于这些完全在黑暗里面的人，虽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对耶稣来做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完全不明白，他们是完全的活在黑暗里面，所以他们根本不关心，可能他们也不会是反对你去信，这样的人可能很多。那么我们这些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真正爱主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他们？我们需要去区分，对于那些完全拒绝抵挡敌对耶稣的人，我们要为他祷告，就像主耶稣说的，我们要为那些仇敌祷告。虽然我们不指望他们会爱我们，因为他们不爱主，他们抵挡主，但是基督说要去爱仇敌，要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 就像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也那样，他没有放弃对这些敌对他的人、拒绝他的人去教导他们，他仍然的那样的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听到神的话语那样的福音。所以当他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怎样的耶稣为他哀哭。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就像母鸡聚集小鸡那样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就也是这样的为我们这些还没有信靠他的人哀哭。他在天上，他在神的右边继续的在为我们代求，为我们哀哭，让我们回转。他巴不得我们赶紧的回到他那里，来逃避那将来的灭亡。而对于那些真正想要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我们要鼓励他们，要充满爱心的去把他们指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身上，直到他们真正的找到耶稣基督。否则我们绝对不会满足，因为即便是一个人有那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找到耶稣，找到这位救主，那么一切的想法也都必要归于徒然。所以除非他们真的找到了救主，那么对于那些真的已经对耶稣基督有很多的知识的人，他们可能已经相信关于耶稣基督的许多的事情，却还没有真正的依靠耶稣基督以致得救的。所以我们更加的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在私下里面更加的为他们恳求，为他们哀求。因为虽然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把这活水摆在他们面前，我们可以把这生命的粮摆在他们面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去喝，没有办法让他们去吃。唯独神的大能，唯独圣灵在他们身上，使他们那样的去喝这生命的泉水，吃这生命的粮。所以我们要为这样的人在私下里面多多的为他们恳求，为他们哀求。因为只有神能够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所以他们虽然已经在信仰里面已经走了很远，他们对圣经已经有了很多的认识，他们相信圣经是真的，他们也知道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救，但是他们的心里还没有真正的领受，他们所知道的这一切的知识没有让他们迈出那关键的实践性的一步，就是真正的来投靠耶稣基督，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生命的主。所以特别的我们要求神怜悯他们，赐下他的恩典，带领他们能够现在此时此刻就能够迈出这一步，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在耶稣基督手里，真的像撒该那样欢欢喜喜的来接待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今天在你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来做你的主，做你的救主，今天就得救了。得救真的没有那么难，我们可能把神的话语搞得太复杂了，我们认为需要有什么样的你所想象的东西，其实你想象不到那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你还在等待，所以说信他的人就必然得救。你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是他来拯救你，他已经在2000多年前已经为你完成了救恩，已经为你上了十字架，为你的罪，他来为你赎罪，他已经付出了代价，他已经为你受死，埋葬在坟墓里面，但是他3天后复活了，他现在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为你代求。所以我们还能够来到他的跟前，是因为他的代求，不是因为我们的坚持，是神的恩典在保守我们，让我们还能够听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从始至终是他的恩典，是他自己的作为，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他的手里，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 他会按照他所说的话语成就在你的身上，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如果你不迈出这一步，虽然你已经有了很多的知识，只要你不迈出那一步，你就会面临着被定罪。其实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你还不信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基督，你不信他的就已经被定罪了。不信就能够就足以让我们被定罪，但是神还等待我们，给我们时间，还忍耐我们。但是将来如果我们到死了都没有来信靠他，所面对的就是神的审判。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就会定自己的罪。你所得到那些知识会来定我们的罪，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而对于那些完全在黑暗当中，他们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神话语，对耶稣基督一无所知的人，我们真的要像活水的泉源那样来滋润他们，来影响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当然更需要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来影响他们。就像保罗曾经对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我们每一个人蒙神救赎的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信。那么这是借着永生神写在我们心里面的。所以可能也许你身边的人，他们不愿意去看圣经，不愿意真的去听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读到圣经里面所写的东西，能够真正的能够体会到你所信的是什么。所以往往的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也看到彼得在对妻子和丈夫的教导当中是这样的写道。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面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你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我们身边人可以借着我们的品行，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的那种神给我们的恩典，圣灵的果子彰显在我们身上，从生命当中能够体现出来的话，他们会看到我们的不一样，会看到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的不一样。在患难当中我们能够忍耐，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有那样的喜乐，有那样的盼望，有那样的坚韧，这样的生命一定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就像主耶稣说，我们在他那里我们领受了，能够从我们心里面流出那活水的江河来，借着我们所听的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有那样的圣洁的生命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跟世人没有区别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东西就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所以不仅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懂得要求我们所信靠的神，神会来听我们的祷告，神会在我们所祷告的人的心里面，在他们身上来做大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懂得来向神祈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是那些在不信人当中中间因着耶稣所起的纷争。我们再来看信的和不信的人之间的那种的区别，那种的不同。我们刚才说人因着耶稣基督有真正永恒的分别，无疑信的和不信的之间有那巨大的区别，是有巨大的鸿沟。就像那最 微弱的生命跟死亡之间的区别一样，就像保罗所说的，说我们曾经是死在罪和过犯当中，圣灵却把我们将我们活过来，这就是活的和死的之间的区别。所以这样的区别，这种的鸿沟，只有全能的恩典能够叫人能够跨越，不管人怎么努力怎么做都不可能。你想想，谁能够创造生命，谁能够叫死人复活，谁能够让灵魂活过来，唯有神能够做到，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得到。所以不管你怎样的去做，你不懂得来求神给你恩典，求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求圣灵将你的灵魂活过来，就便是我们刚才说的有这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不能够让我们活过来，唯有那真理的圣灵，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真信徒和不信的人之间的根本的不同，就是在于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上，这非常重要。那些不信的人，虽然可能他们对耶稣基督有很好的看法，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知识，甚至他们可能会认同，但是他们也只是仅此而已，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知识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命。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信徒，真正的得救的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一切，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活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跟耶稣基督有那种的交往，有那种的相交，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也看到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所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自己所做的那些外在的东西，甚至他们依靠得到的一些恩惠、一些恩赐，可能有的人会迷信各种各样的自己的能力，甚至有的人可能认为能够说方言是一个，能够认为他是怎样的人，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因着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满足，都是因着我们自己所得到的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所依靠的是唯独耶稣基督，唯独依靠他，没有别的可依靠的。就像保罗一样，他说他把万物都当作有损的，唯独要得到耶稣基督。所以正如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七节里面说到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七节说，这是保罗自己说到他自己，他说此事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物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所以如果你真的对耶稣基督有那样的认识的话，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万有都在他的手里，整个世界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都是靠他而立，靠他而有的，靠他而存在的。如果你真的得到了他，那你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所以他才会说唯独得到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真正基督徒所追求所依赖的。我们知道保罗无疑他是基督徒的榜样，我们知道他怎样的为基督那样的劳苦，那样的四处的去传福音，但是他把这一切都撇下，唯独依靠耶稣基督。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们所行的最好的义都是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只能丢弃。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朋友们，你所依靠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拥有耶稣基督作为你的至宝？你有没有真的从你心里面认识到是基督属你，你也属基督？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其他一切都是蜘蛛网，也不过是海市蜃楼，很快就会消失的。那么还有一点，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一件事情上看到信的和不信的区别，就是对耶稣基督的爱。不信的人 他们会在信仰的道路上走得很远，甚至他们可能也会得到很多的恩赐，甚至能够参与到神的事情当中，但是他们不爱主，他们没有真正的去顺服耶稣基督，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耶稣，就像犹大那样，他能够在信仰上走到那么疼那么远的路，最后他却出卖耶稣。而那些真正得救的信徒，他们会爱自己的主，会更加的渴慕他，更加的想要向他，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些被神所生的会爱生他的神，这是很自然的。那么更大的区别就是在他们永恒的命运上是何等的不同。信主耶稣基督的就有永生，他们的肉体必定要复活，他们要在肉体当中得见神，他们要在神的宝座前那歌唱赞美那拯救他的主。他们会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他们在神的宝座前那样的那赞美拯救他的主。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必定会要恐惧战惊，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们会何等的哀哭。就像启示录第六章十六节里面所说的，他们会那样的呼喊，他们会像岩石，会像高山向他们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那做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已经到了，谁能够站得住呢？谁能够站立在审判者的面前？他是那的威严，是那的来要按照他的公义来实行审判，没有人能够站在他的面前。我们宁愿让磐石把他们藏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的区别是真的是要持续到永远的，而且是不可更改的。那些因不信耶稣基督而死的人，他们的是永远的灭亡，他们不可能再有机会了。所以这种的区别是永永远远的，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所以让我们看到信与不信者之间有这样的区别，他们之间会有那样大的纷争。所以保罗曾经说，信和不信的人不可能同父一儿，他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除非神的恩典，神能够让不信的人变成信的人，因为信心是出于神，神赐下信心，神赐下悔改的心，这都是属于神的恩典。我们要懂得来求他赐给我们那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信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悔改，才能够真正的来信靠这位救主，是出于他的恩典，他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来信靠他。所以你想得救，你懂得来求神，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赐给我信心，求你让我归顺你。如果这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的，神会听你的祷告，神会来把恩典赐给你。所以主耶稣基督看到我们人真正的需要，他知道人因着他会有这样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到他还是那样的高声的向人群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今上能够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得救真的是很简单，就是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就是来相信他，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成就。他会来改变你，把你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他会把圣灵赐给你，来带领你走他的道路。所以他也不仅那样的呼喊，可能你会说你还没有感到渴，你没感到那种需要，但是主耶稣也说过，他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喝，而且是白白的，是免费的，你愿意的就可以来，神不会拒绝你一个，你来了他一个都不会拒绝，不会丢弃。所以我们觉得不可以像这些 犹太领袖那样来拒绝来敌对不信他。所以我们从后面的那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他们甚至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大那种的大有权柄，是那样的有力量。他们所猜出去的这些猜疑回来报告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说，说从来没有像耶稣这样说话的。他们确确实实的体会到主耶稣的权柄，而且他们也亲眼见证了主耶稣所行的大能神迹奇事。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我们看到他在第一个过逾越节的第一个逾越节里面，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甚至有很多人因为神迹来跟随他。这些宗教领袖必定都知道，甚至可能都见证过，但是他们还是硬着心，他们完全的拒绝抵挡，甚至来咒诅这些百姓。但是百姓对主耶稣有比他们更好的认识和看法。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在这样的黑暗里面，在这样的抵挡的人群当中，这些公会里面仍然有光照进他们中间，有耶稣基督的光照进到他们里面，所以里面也有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光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里面。所以这也让我们知道，看到我们不要对身边的人有任何抱怨，任何的绝望。既然神存留他们的生命气息，他们就还有盼望。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殷勤的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神出于神的恩典。其实为他们祷告，其实也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益处，让我们有更加有那的信心和忍耐的心，等候的心。所以即便是在这些公会的领袖里面，这些宗教领袖里面仍然有一个尼哥底母。这个尼哥底母就是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里面记载的那个从伊列里面来见耶稣的，他出来来为耶稣来维护耶稣来支持他。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他很胆小，其实我让我们看到他其实是非常勇敢的，而且是有智慧的。你要想想这些人，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愤怒的。尼哥底母只是凭着他们的律法，凭着神的话语所说的这种很正当的事情，他所说的不过就是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而但是这些人却那样的愤怒，甚至是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他们是那样的来嘲笑尼哥底母。所以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能够站出来维护耶稣，他还是那样的，其实还是很非常非常勇敢而且有智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需要去挑战他们，因为这些人处在暴怒之下，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没有达成，所以他们更加的生气。但是他能够利用神的话语来为耶稣来争辩。所以我们也可以像尼哥底母那样，能够有智慧的来利用神的话语说上几句，可能也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样的大胆，但是也能够来为神做见证。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还是不听劝，他们还是硬着他们自己的心，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得逞他们想要做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到，是神的大能的手在掌管着一切，整个神在掌管着这个护理之功。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人他们都各自的回家去了，没有人下手，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时间没到。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要信靠的耶稣基督，他是怎样大能的神，他掌管着人的心，所有人的心都在他的手里。所以你要懂得来投靠他，来依靠他，你要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大卫曾经说过，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 投靠耶和华，强势倚赖王子。这是在诗篇118篇里面所说到的，诗篇118篇里面说到的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也看到大卫还说，在第六节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神，是你天上的父，那你有什么惧怕的呢？万事都在他的手里，如果神允许发生在你身上，那必定是为了你的益处，是为你好的。因为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吗？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认识他吗？我们真的认识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是你的救主，是我的救主，你真的认识他，相信他，你愿意来投靠他吗？他是那位最慈爱良善而且是信实的神，他是大能的神，他永远会信守他的承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他曾经说过，说你们纵然不信，但我永远是可信的。这是主耶稣神的话语。他说我们人虽然不信，但是他是永远可信的。不仅是他的应许，他所承诺的是绝对信实的，他对那些不信的人将来所要面临的刑罚和咒诅也是真实的。因为他们那些不信的，他们必定要面临着永恒的灭亡，要面临着第二次的死亡，那是永远永永远远的哀哭切齿。但是对于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耶稣基督的应许承诺仍然都是信实的，他是永远可信的。因为他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在天上蒙众天使的敬拜，但是他却围绕你我这样的罪人，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取到我们的人性，成为人子，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为着我们，为我们被厌弃、被藐视，甚至为我们受各种各样的痛苦，曾经忧患。我们看到这些人把他抓去的时候，审判他的时候怎样的羞辱他，这些人怎样的吐唾沫在耶稣基督的脸上，你想想。可能有的人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患难，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痛苦，有那种的坚强，但是如果人真的吐唾沫在他脸上的话，他可能一点都忍受不了，立刻就会起来反抗。但是你想想，那么多人吐唾沫在耶稣基督脸上，他也是那样的不出声。为什么？他是要为我们罪人忍受这样的羞辱，因为这是罪所要带来的这种羞辱，他要替我们承担。不止这样，他要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承受罪的刑罚。那地狱的刑罚真的加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承担了，他替我们背负了罪，把他丢在深海里面。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神就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涂抹了，是为了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真的他那样的甘愿的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因着我们的罪被神离弃，所以他是那样的痛苦，呼求神说，神啊，为什么离弃我？真的，如果我们真的从神的话语里面，从他的呼喊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神是那样的怜悯我们，那样的爱我们。因为这一切，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你我这样的罪人，他为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以赛亚早就预言了主耶稣基督所要做的，所以我们再来看以赛亚先知书的53章第六节。以赛亚先知书53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罪人的罪孽，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的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他受的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力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所以我们看到他，当他受审判的时候，这些人怎样羞辱他，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他也是不开口，他也是像那剪毛人手下的羊羔那样无声，是围着我们的罪，是围着神百姓的罪所付出的那样的代价。你要想想，神怎样的看重你的灵魂，怎样的向我们施恩。所以当你真的往十字架上去看的时候，难道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对你的爱吗？他的爱是何等的崇高高深，是他以永远的爱爱你。如果你来投靠他，他绝对不会丢弃你，他会拯救你到底。你再往十字架上去看，想想他的心被扎开了一个洞，那里有水和血流出来，可以来洁净你一切的罪，来洗净你，使你成为圣洁。而且耶稣基督的心还是向你敞开的，他在呼喊着让你到他这里来，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的干渴的灵魂就必定会得到饱足。这世界上的你所追求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满足你的任何的需要，你灵魂的需要绝对得不到满足。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赚取什么，你想去争取什么，你还是会那样的干渴，你还是不会满足。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你灵魂一切的需要。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他在天上继续的来为你代求，所以你到他这里来，你来投靠耶稣基督，他是你所依靠的坚固的磐石，是永远的能够靠得住的。你自己所依赖的这一切东西，就像约伯记里面所说的，你所仰赖的东西必定要会折断，你所依靠的都是蜘蛛网，你倚靠你的房屋，你的房屋却站立不住，你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所以我们看到前两天看到重庆的那个山坡的倒塌那种的，谁能够想到，虽然他的房子可能里面可能都装修的挺好的，就三室一厅可能都很好，但是谁能够想到山体崩塌的时候一切都没了，我们所依靠的必定要会被不能存留，必定会折断。但是耶稣基督是那永恒的磐石，是那坚固的磐石，是永不动摇的，他是你永远的帮助，永远的福分。想想他爱你的灵魂，死亡和地狱的钥匙都在他手里，天堂和永恒的钥匙都在他手里，只要你懂得来依靠他。所以你要来听他的话，要来听他的呼召，你要看他在十字架上所为你成就的一切。所以来信靠他，信靠他就是在他的面前悔改，在你心里面来依靠他，对他说，说主啊，我真的信靠你，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我要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你来做我生命的主，从今往后我愿意来跟随你，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果你真的从你的心里面像他这样的呼求，他会来听你的祷告，他会来接纳你，他会来改变你，他会使你与众不同，使你有那真正的盼望，让你有那真正永恒的区别。到那一天你必定会面对面在你的肉体当中得见他，你会亲耳的听见他的声音，得见他的真体，这是神给你的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应许，你会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即便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面临着患难，可能甚至会面临着你周围人的嘲笑，可能那些人会说你这些信耶稣的人是懦夫。但是当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的时候，你所信靠的人是怎样一位爱你的主的时候， 那些人的嘲笑算什么？他们所要面对的将来是那永恒的地狱的刑罚。那个时候他们就笑不出来了，他们反而会看到，他们会那样的稀奇，他们看到我们会怎样的荣耀的被接到天上，他们会看到我们在神的宝座前那样的欢喜快乐。那个时候他们就嘲笑不出来了，他们所要面对的是那永恒悲哀，那样的哭泣。所以求神真的怜悯我们，求神今天就照着他的慈爱怜悯，在我们中间来实行他的拯救，让你真正能够来投靠他，把你自己交在他的手里。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51首。51首，天父必看顾你。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
阿门。
好，我们今天上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